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再次来看神的话语啊。有关于这一篇保罗所谈讲、所传讲的这一篇文啊论述的里面，这是保罗的第一篇的论述。我们前面已经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彼得的讲章。彼得的讲章大概有五个讲章，第二章啊、第三章、第五章以及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那大概有五次彼得的讲章。彼得的讲章里面比较独特的是，他只有在第十一章的里面，也就是最后一次，他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问题。那其他的四次他都有提到耶稣复活的问题。同样的，保罗的讲章从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六章里面，保罗大概有七次的讲章，七次。在第十四章、第十七、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啊，大概这些章节章里面，大概保罗都有他的讲章，有长有短。那基本上保罗的讲章里面七次的里面，大概有三次他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问题，那这个是比较独特的。那其他的大概他都会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为什么要 谈到复活？因为复活是整个福音书里面很重要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说什么叫做福音，福音一定会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大部分的讲章都会跟复活有关系。所以等一下我们在看保罗的讲章的里面，他会把复活的事情放在最后，放在最中心点。那我们来看整个讲章的内容。整个讲章里面一开始，我们从经文就知道保罗在讲话的时候，他故意他就是三段式的。那三段式的话，前面的两段十六节跟二十六节，他都会用一个起头语。前面会谈到以色列人跟一切敬畏神的人，那后面会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那表示他已经谈到整个聚会的过程中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一般的犹太人，第二种人就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是敬畏神啊，他们来慕道，没有受割，却是守神的律法的这一种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虔诚人。那这样的敬畏人，也就是我们说第十章的里面哥尼流，哥尼流谈到他是敬虔又敬畏。那这里用敬畏来简称这些还没有受割的外邦人，他们来慕道，一样来敬拜神，一样守神的律法的这样的人。那么这两种人一同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在会堂里面听保罗的传讲。最后一段的时候，第三十八节的里面，他做一个总结论的时候，他把这两种人称作是弟兄。所以弟兄不是只有谈犹太人，也不是谈外邦人啊，他把这两种人，只要他是敬拜神的，虽然没有受割礼，他们也称他是弟兄，他做一个结句、结语，通过这个结语，他来引出他的劝勉，最后的一个结论。所以前面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到前面是他的主论。也就是他前面第十六节以及二十六节，虽然两个开头两段落开始，但实际上他的讲的内涵是同样一个主题，同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他用一种对应方式来呈现。也就是前面的第一段的里面，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里面，他用神在历史中间做了什么事情，以及最后的时候他在耶稣基督来到之前，他做了就是让他的这个先锋约翰，他为了耶稣做了一个见证。那 这样的讲完，就带来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七节这一段的里面一样的，它也是分作两段式。第一段就是当时的犹太人，那么按照他们不认识神的话，他们就杀了这位神所设立的耶稣。那第二段就是谈到神透过让耶稣基督复活，这样的复活来证明这位耶稣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救主。那这样的一个前后呼应，前面谈神的作为以及约翰的见证，后面谈这一些犹太人怎么杀耶稣，以及神怎么样去让耶稣基督复活不见朽坏，那前后互相做呼应。所以整个经文架构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它是一种见证词的架构，也就是用恶为主。同样在结论的时候，结论的时候三十八到四十一节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用一种两段式的。三十八跟三十九的结论这个是谈到靠这个人就能够有赦罪以及称义的这个结果，以及四十到四十一就谈到的，他用引用的是哈巴古书所用的话语。那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他谈到的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你们务要小心，这个四十节你们务要小心。务要小心这个字比较独特，在希腊文的里面这个字也可以做一种说你们要很详细的很仔细的来看，所以这个字也可以翻作谨慎，也可以，它的话语实际上有很多种的一个含义。那实际上它把它翻作是你们务要细看是比较好的，你们要详细的来看。同样的在第四十一节，四十一节里面我们和本少了一个字，我们就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一个一样一个命令词，就是说你们要看，你们要观看。所以它是用两个，四十节跟四十一节都说你们务要细看，四十一节说你们要看，连续讲到你们要好好的看。看什么？看神的话语，看神到底怎么做。所以他要谈到他们要细看，而且要看得明白，知道如果你不听，你的灭亡是马上就临到你的身上。那这样的透过这种以恶为主的这样的结构，他把它呈现出来了。所以经文的架构很清楚，它是很简单的一种架构式恶对恶。那我们来详细来看这个经文的内涵。十七节开始他谈到神如何在历史中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那神拯救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他前面从第十七节一直到这个第二十节，他用了七个动词，这是用神为主角的，神为行动者来用的七个动词。这七个动词是，第一个是拣选，以色列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第二个是他是在埃及的时候来抬举他们，抬举这个词就是把他高举的意思。那再来是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那就是把他们领出来。再来就是在旷野里面聋人，那聋人这个字实际上比较好的版本，以及按照保罗这里所引用的，他是引用这个七十译本的用法，在生命记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的话，那这个字实际上在七十译本的里面翻译应该翻作是胡雅，神在旷野里面抚养他们，不是聋人我还翻作聋人是另外一个比较西方的版本，那这个版本比较不是那么好的版本，所以这个第四个字翻作是抚养。 再来第五个字就是灭了，就是覆灭的消灭的这个迦南七族。再来就是把这个地分给他们为业，就分产业。再来就是给他们设立誓师，第最后一个字就是赐给他们这个誓师，赏赐给他们誓师。那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和本把它第二十节里面，我们说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这一句话要刚好颠倒，他原来的是说约有450年之后给他们设立誓师。所以他实际上在谈到，如果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他们进入到迦南地，那这个大概有450年。不过有另外一种算法啦，有的人把它算作是从这个始祖他们开始进入迦南地之后，一直到最后他们又回到迦南地，大概有450年。所以这个大概有两种解释，不过这个不重要啊。那他保罗大概是讲一个大约，因为他原文有一个都大约有450年，所以他是在讲说前面的一个历史，神做了这个450年里面如何跟以色列人赏赐给他们。这样的赏赐，他特别是跟第26节有关系的，因为26节他特别提到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表示神今天从第十七节一直做到第十九节的结束的时候，这整个动作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第12章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是我要把这个地赏赐给你。所以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最终他们能够承受这一块地。所以神所说出的，他一定会成就。保罗就是要引用以色列的历史，神当初如何对亚伯兰说话，他就如何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以色列人最终也应许了，得到这个应许之地。这种历史的描述法我们在生命记的里面，我们如果对生命记比较熟悉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看生命记大概从第5章一直到第11章，他大概不断的来谈到神如何来引导他们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如何来帮助他们，然后透过这一种历史的回顾，然后带出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就要怎么样的来谨守自己怎么样的来在神的面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这个是透过这样的遵守，你们就可以得到保守这个产业，这个神所给你的产业，你们最终就可以得主。那这种生命记的这种描写法，实际上保罗在这里来讲，基本上他是套用生命记的这一种讲道的方式，他来使用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这是保罗他引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所以以色列人得到他们产业了，照讲应该结束了，但是在第20节的时候他会谈到这句话，如果是结束了，为什么还要设立誓师，表示得到土地属世的土地，这样产业的成得主还不是真正得到神最终的应许。所以他又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设立誓师，完之后都没有谈到以色列人做任何的事情，他不强调以色列人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从第21节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求了一个王。所以我们发现到从第21节以后开始，他有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那这一个段落一直到第23节就谈到，当他们求一个王之后，神就开始又用7个动词来称为他设立另外一个拯救的开始。 前面七个动作是神在历史中的一个作为，那现在呢，神又在历史中继续做七个动作，最后呢引出最终的一个拯救者。所以前面得到应验了，你得到你的列祖所得到的这个土地看起来好像是结束了，实际上是没有结束，因为真正的结束在这位后面所说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从21节一直到23节里面，神就继续他怎么样来做。他所说的第一个就是神一样是一个王，就是扫罗给他们，所以 给他们做王，是给他们做王。第二个是神废了扫罗，废了这个字原来就是把他原来的职位转移了，也就本来这个王的职位是扫罗，现在扫罗呢他的职位被转移掉了，所以他不再成为王了，那就又另外这个抬举了这个大卫。我们和本把它换作选立大卫，选立这个字原来就是抬举，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用在埃及的时候用抬举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那个字同样一个字。再来神就继续来说话，为大卫来说话，为这位大卫来说话，为他说话的时候又说他来做见证，一方面说又一方面做见证。见证怎么样？说他是寻得神，去寻得这位大卫，他去找到这个大卫。这位大卫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合我的心意，凡是遵行我的旨意。其实这句话，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其实也就希腊文，它很简单，哎，这个字也非常好。他是说是按着我的心，要行我一切的意，按着我的心行我的意。这个如果我们用和本的用中文的翻译的话，它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文字啊，按着我的心行我的意。那这个大卫神是这样的寻得之后呢，然后再从这个人，就是大卫这个人的后裔中，神就按照应许，然后为以色列人设立，立了一个救主。那神就把他立，立这个字原来它是比较好的版本哦，这个字原来是把它举起来，举起来，也就是等同复活那个字，神复活了耶稣那个字复活。那复活有用两个字，有第一个就是把它举起来，让它掀起来，第二个字是重新的站立起来，那这个字是使它举起来，比使它掀起来的意思。所以如果照希腊文，当然翻译比较好的是说神带来了一个救主。那神透过这七个动作之后呢，就另立了一个真正的应许的应验者。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到二十节，神好像应验了他的话，不过这个是按照肉体的，神应验他的话。但是神真实的应验者，他在后面他谈到就是这位耶稣，是真正的一位救主，他是来应验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保罗这样讲完之后呢，他从24节到25节就谈到我们说约翰的见证史。那约翰一开始他就在谈到约翰的见证是一个他向以色列人是预先来宣布这个悔改的诫，所以他会先讲悔改的诫。那我们知道这个用悔改的诫，这是从先知里面不断的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要预先悔改，等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他们的拯救者来到。这种信息在旧约的先知书的里面是不断的来验验的，来述说的。那同样的，这里他同样也提到这一点。所以约翰先来宣传这个悔改的诫之后呢，约翰就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里面，我们和本把它加了一个字叫做基督。所以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和本把它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那其实原文就说，你们 臆测的啊，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这位不是是指那前面的第23节的那个救主耶稣，我不是那个救主，因为神兴起了一个救主，我不是那个救主。前篇的文章的里面，整个第13章的见证词的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基督这个词，也就是这里我们的和本把它加上去的，都是加上去的。我们在第27节的时候，那个把基督定了死罪啊，或是说不认识基督，这个都是我们和本把它加上去的，原文都没有这个词。那这个是保罗很故意的，他就不用基督这个词，他用救主这个词，因为他要谈到是那个当初神如何来拯救，这个救恩如何领导。当然我们知道基督这个词原来是受膏者，他要来成为神所设立的人，来施行神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不用基督这个词，他用的是救主这个词，也就是后面说要谈到的救恩的词。因为他这里在谈的是救恩，他强调的是救恩，你们要如何得到救恩。那如果得到救恩，就他用救主这个词来见证救恩是透过这个救主这个人来得着的。啊，这个人是谁？那怎么样来证明这个人是谁？那他在第23节先说这个救主是耶稣，然后他是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兴起的，但是他在后面他就要证明。那你说你到保罗，就是听到的人会说，那这是你保罗说的，你说这位救主是耶稣，你怎么证明耶稣救主是耶稣啊？那后面他就要去证明。所以从26节开始，就是他的回到他的前面的最中心点，要怎么证明这位耶稣就是这个救主。所以27节开始就说这个救世的道，原来说是这个拯救，这个拯救是传给我们的。他怎么传？他从27节开始说，这个人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跟他们的官长，他们不认识这一位，并且把他定罪，那就是应验他们在每个安息日时候所读到的这个书。其实这一节的翻译里面比较有问题，27节我把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大概我把它念一次。27节，因为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首领们不认识这个人和先知的声音，就是按着每安息日被宣读的声音就审判他们，应验了这些声音。所以强调的是，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安息日里面，你们来读神的话。因为我们前面有谈到，在第14节跟第15节，他们两个人是进入到安提亚的这个会堂的里面，然后在那里读律法和先知的书，表示他们有读啊，就是有这个声音。好，你们每天都在那边读这一些律法和先知，所以你们听到律法和先知的声音了，你们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保罗就讲说，那这些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呢，他们每个安息日也是在那边听，但是他们就是不认识到底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27节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讲法，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论点，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讲。那保罗就用这样的方式，你们每个安息日都在读神的话，但是你到底听不懂，听不听得懂，你到底认不认识，你听了了不了解。这句话今天对我们2000年后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每个安息日我们都来读神的话，我们都来听讲神的话语，到底听了懂不懂？如果不懂的，我们就跟这些耶路撒冷的人一样， 就因着你不认识，你不了解，你就把耶稣审判了。很多的人今天读神的话语，好像有听，却是没有懂，不了解真正的救恩是在指向什么东西。这种行为等同像这些耶路撒冷的人一样，就因着不认识，就把他杀了，就把他审判了。结果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判断。这样的判断之后呢，他就说他们就把他杀了之后，而且是不是自己去杀，而且还求外邦人比拉多把他杀了。他们没有杀耶稣的权柄，还去求一个外邦人得到这个权柄把他杀了。那透过这样的杀，耶稣就成就了经上所说的话。那经上最后的话，他特别说是把木头上面取下来的。这样的用法是回到生命记里面所谈到的，挂在木头上的实际上是被咒诅的。所以他谈到这位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咒诅，成为一个咒诅，然后他放在一个坟墓的里面了。好，后面这一段的讲完之后，就是说他透过耶路撒冷这些人所做的这一切，他完全是按照先知的声音来验验的。因为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拯救者，他就是要透过他的牺牲把他的信息传出去了。所以他就在第二十九节会说，就成就了经上指着他的话，耶稣的死就会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他所谈的第一个他的证明，如果耶稣就是这个救主。第二个他要证明的是，那从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七节，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死里复活？因为前面也谈到，既然大卫是合我心、按我心、合我意的，行合我意的人，那大卫就是啊。为什么还要引到这一位耶稣呢？他就要来证明，那实际上大卫只是一个起头，他不是一个完结者，不是一个成就者。所以他就要谈到大卫最后是死了，他见到他的祖宗，归入到他的祖宗里面，见到这个朽坏。但是这一位耶稣呢，神让他复活了，而他没有见朽坏。所以从三十一节开始，神就开始谈到说，今天耶稣当他复活，就有人看啊，看到他，没有人看到他，这个复活就不算了。所以就说今天在耶路撒冷有多日看到他的这些人呢，在民间就成为他的见证者。所以他谈到了第一个，有人看到了，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是在跟他一同上耶路撒冷的那一些人，那不是指保罗跟巴拉巴，因为保罗跟巴拉巴不是跟他一同上耶路撒冷的，也就是十二使徒，可能还有一些妇人，还有一些其他的门徒，他们是跟耶稣一同上耶路撒冷，而他们也看到耶稣复活了。这是第一批人。第二批人第三十二节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也就是说我们也实际上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也报这个好信息给你们。而这种信息呢，是向列祖所应许的这样的话语。所以有第二批人，我们也是做见证者。那在耶路撒冷有另外一批的见证人，表示说见证也有二，不是只有我们讲了就算。因为犹太人我们知道律法里面谈到见证一定要有二，你两个人的见证者才是真。所以说话的时候往往也都是用还要重复的啊，举证，举两种证明证据来证明我说的也是真的。所以他也谈到这样的验验。那从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七节，就开始另外一个啊，神另外做了一个啊做法。他用的是诗篇的用法，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还有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五篇第三节，以及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他连续引用了这些经文。透过这些经文，都是说古代的先知，他们已经不断的强调，神所设立的这个救主呢， 它是不会见朽坏的，它是永远长存的。他是用这一些先知的话来证明，所以说他这里在第三十三节谈到说，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这个生就没有死亡，只有生，没有死，所以这一位儿子是永存的。他用这一点。第二点，他又谈到说，我要将所应许给大卫那个圣洁可靠的赐给你们。那中文加了一个恩典，其实这个不对，其实不是说这个大卫的恩典，不是，是大卫本身的他的贞洁的行为，以及大卫他坚信的行为。今天有救主没有错啊，你有救主了，赐给你的，但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来承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坚贞的心来承受这个救恩呢？如果没有，人的心没有改变，人的心没有坚信神的话，就是神已经预备的救恩也没有用。所以他又谈到说，我要把这一个也要赐给你。神不光只是赐给你救恩啊，不光只是赐给你那位救主啊，神更把像大卫一样的那一种坚贞坚信的心呢、啊，也赐给你们。那这个才是真正神的救恩的完全。只知道神设立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很多人都在讲这个，但是你不了解，原来你今天神还赐给你，因着你的你愿意来悔改，你愿意来寻求神，神就把那种贞洁那种坚信世代的里面，你能够坚持到底。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听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是说啊、人往往会因为有理想他才会坚持，但是他说常常不是这样的，要颠倒，是因为你有坚持，你的理想才会来到。也说我不是先想一个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个信息，很好的一个光景，然后我才来坚持这个光景。他说不是的，往往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条路是对的，然后你就坚持，等你坚持到底的时候，你最后就把你所知道的这条路，这个最终的理想就完成了。所以要完成理想，不是先有理想才有坚持，而是先坚持。所以这里谈到你要坚信，今天神给你的救恩一定要透过你的坚信，你才能够最终来得主。所以他第三十六节他又谈到另外一方面，一方面大卫在世的时候他遵守了神的旨意就睡了。那这个和本在小字的地方有谈到一些啊，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的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如果照希腊文的文法来看的话，小字是翻译比较好，他的翻译是比较好。他是谈到大卫在那个时候，他仍然照着神所说的，他是按着神的心要行神的意，来服侍那一世代的人，来服侍那个时候的人，在那个时候的，但是呢，他就睡了。也就是大卫只能够服侍一个时候，在他活的时候，他只能够服侍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呢，另一方面，第三十七节说，另一方面，神所复活的这一位呢，他没有见到朽坏，也就是说，他所带来的拯救不像大卫一样，大卫只拯救他那一个时候，大卫王的时候四十年，但是这一位救主他所带来的救恩是永世的，因为这位救主没有见朽坏，而大卫是见朽坏的。他刚好做一个互相的比较。所以前面谈到大卫是神所愿意拣选的，然后神应许给他，你的王位是要存到永远的，这种王位的存留就等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赏赐给他一样。而亚伯拉罕跟大卫 他们所得到的应许，最终的应验者，都是最后是谈到这一位被复活的这位耶稣。啊，这个大概整个讲章大概就是保罗的讲章大概到此为止。这个讲章里面，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些经文，描写的方式。首先，我们看到他在旧约的引用实际上非常的多，至少太多次了，太多次了。前面来讲啊，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就至少有十次引用旧约的话语。那后面呢有更多，不论是约翰，或者是他们如果把耶稣杀了，以及耶稣的复活，那有更多次都是来引用旧约的话语。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故意的引用，表示说今天我介绍这位耶稣，他绝对要跟神原先的话是相符合的，不能够说现在讲一套，以前讲一套。今天很多的人在谈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说啊，神在旧约的时候是讲一套，律法一套；新约的时候就讲另外一套，恩典的一套。那刚好保罗，我们如果用保罗的话，那刚好就把他可以打他们的嘴巴了。保罗从头到尾都是引用旧约的话，神的话。如果今天旧约的话是另外一套，那今天新约是另外一套的话，那保罗今天的见证词是自打嘴巴。但是如果保罗的话是正确的，那保罗的话确实要打今天基督教的话，把他们反驳他们所谈到的一些论点。那保罗今天的讲法很明确，我们知道神在旧约就设立了一个救主，好，表示旧约就神就已经向以色列人传了一个福音，也就是旧约已经有福音。那我们说新约的福音是什么？两个之间的比较呢？也就是说，这一位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拯救者，新旧约都是同一个拯救者，而同样的拯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因为既然耶稣是要来应验旧约的拯救，就表示旧约也有拯救，那一直到新约，新约也一样同样的拯救，这两种拯救都是一样的。那这种拯救到底拯救在哪里？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既然神要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领导者，目的是让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话。神赐给他们有产业，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得产业，是因为在这个产业的里面，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信仰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应许他，是因为他从乌尔那个敬拜多神的，他要被拯救出来，来到迦南地来敬拜这位独一神的。只有来到迦南地，他才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这位亚威神。他在乌尔地，他在哈兰地，他因为那些都是敬拜偶像的，说敬拜多神的，他会受他们的影响，受他们的约束，他就一定要来到迦南地。神就应许这个迦南地成为他的土地，他在这里可以来敬拜。同样的，他的后代进到迦南之后，为进到迦南，再从迦南回被搬到埃及，在埃及地一样，他也不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他们的独一的神，所以要回到迦南地，目的也是要来侍奉这位神。所以侍奉神是整个救你每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他应该尽的，也是他应该会得到神赏赐的一条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如果你失去了这一条路，你就失去了拯救，你是就失去了救恩。所以这位救主是要让人回到这个主线，回到你能够自由的来敬拜这一位神。律法的颁布也是目的在这里，他怕以色列人，你的服侍这位神是最后你会跟外邦人一样的，按照外邦人的方式来服侍神。 这是神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不是在服侍这位独一的神，你是服侍的外邦的神，因为你是按照外邦的人神明的方式来敬拜他们。今天旧约就是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一种拯救，而他也应许这样的拯救一定会临到。今天新约也是一样的，透过这位耶稣，我们就得到一条正确的路来服侍神。如果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是让我们去按照外邦人的方式来敬拜这位神，那是另外一个福音，那是保罗所讲的是另外一个福音，那绝对不是你真正照圣经所得到的这个救恩的路。最后我们要看这个第38跟39这里所谈到的，38跟39他最后来谈到说，弟兄们，我们向你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一种重罪的赦免，那这个重罪的赦免是透过这个人他来被宣告给你们，并且在一切的事上，就是你们在摩西的律法上面你们不能够被称义的事上，然后在这个人的里面，你们只要相信，你们就要被称义了。这里谈到的一个是靠摩西的律法，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保罗是在强调的是一个方法，方法论，他在谈方法论。也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救恩，救恩当然要透过人，耶稣基督。而另外一个角度，犹太人来讲，他们是要靠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摩西律法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我如果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是不是我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保罗说不是的，因为人有肉体，因为人有自己的心思意念，律法跟你所说的都是这些字面的意义，这些字面意义所代表的是不是真正的你能够理解认识，谁向你解释这些话语，解释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权柄，都会引导你的认识神真正的话语。所以到底谁来解释，一个是耶稣解释，一个是当时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的教师的解释，解释这些有摩西的律法。所以他是在谈到方法论，而不是来谈到准则，因为准则已经在律法里面讲了，律法是一个判断的准则。所以我们说这个称义这个词，我们整个和本都把它翻作称义啊。那我们在中文的翻译本的里面，绝大部分的翻译本把这个词都翻作是称义。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基本上是说行的事情是一个正当的，做的事情是一个是被称作是好的。也就是说，因为你做的是一件好的事，你行的是一件正当的事啊，如果在审判来讲的话，那表示说那你没有罪啊，你没有做一种为非作歹的事情，你就是没有罪的。他这 N 的事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强调是一个做事的问题，到底你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整个第38节跟39节就在谈到你到底是被判断你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做事情呢，还是你要靠着摩西律法的这些字面的意义，然后你靠着人的解释，靠着人的肉体的方法，然后来行出来。所以这是在谈方法论，而不是来谈原则的改变。那今天很多人在解释这段的里面，他把它变成是律法就不要了，不要律法了，只要耶稣就好，结果把原则就丢掉了。这个是今天很多人在解释有关于保罗在这一篇里面他的最中心点，把它曲解了。如果这段曲解了，那保罗前面的所讲的通通都没有意义了。那只要靠着耶稣就好了，有一个救主就好了， 那连保罗这里所讲的说，大卫的那种坚贞坚信不要了，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这个了，因为你只要有耶稣就好了。但是他在谈的是一个你正确的方法，你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就要回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解释的神的话语，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的罪的赦免，人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所做出来的才是和神所认为是正当的事情。以上就是大卫保罗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所要跟你们传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那透过这一段的福音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他最后谈到，如果人对这一段的信息你不愿意接受，你不愿意相信，那就要按照哈巴谷所讲的。因为哈巴谷书在一章里面带领的谈到说，这一些犹太人是因为不愿意接受先知所呼吁的声音，结果神就兴起了巴比伦人来灭了他们。所以这里所谈到这句话，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犹太人就是这样，神让他的先知不断来诉说他的拯救的方式，以色列人听了不懂，最后他们不信就拒绝了。保罗也引用这样的方式来跟这些当在场的这些会众来跟他们讲，我今天跟你们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透过这位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救恩，能够来到正确的这条敬拜神的这条路上，如果你们不信，那你们也会跟历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同样今天对我们2000年后的人，我们也重新要来思考，神的话原则不变，神的话也是要透过这一切的按照他的步骤，按照他的方式来到他面前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来敬拜他，才是得到救恩的人。有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